好了，过去这个星期，美中台三方的军事动向频传，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一周内两度发生意外，一次是神盾驱逐舰本福德号与日本的商用拖船相撞，一次是西两 A 灰狗式舰载运输机在飞往里根号的航空母舰途中坠落在日本南方的菲律宾海，八人获救，三人失踪。而另一方面，中共解放军在十九大之后首次派出了轰六轰炸机、运八运输机、图幺五四侦察机、伊尔拐八空中加油机以及苏三十等多架战机，穿越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进行跨岛链、远海、长航演练。那么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下令要冷静因应，绝对不可以擦枪走火。而台湾方面，除了空军失联的幻象飞官尚未寻获之外，海军的猎雷弊案也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国防部寄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惩处，总统蔡英文也亲上火线喊话，强调不因为弊案影响台湾国建国造的决心。那么美中台三方的问题加总起来，是否为印太区域和台湾海峡增添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呢？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张旭成博士，您怎么看共军十九大之后首次的绕台演训，是否对台海安全和区域和平造成冲击呢？张旭成博士，
这个中国的航空飞机演练这是正常的，因为习近平主席常常说中国的军队不能打，打不赢，因此嘛，他们这个希望说富国强兵努力来这个训练，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个从台湾的这种观点这一些也是这个中国对台的新战，要展示他的武力。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中国要对台湾动武的话，绝对不是用他们的这些轰炸机、飞弹是比较这个危险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就以平常心待之，觉得说有军队一定要有演训，但是呢，中国希望说对台这个新战我们也必须了解，但是呢，这个中国这样做可以说是在改变现状，引起这个美国、日本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担心呐。那么过去这个中国也曾经对这个钓鱼台，日本说尖阁列岛那边有些军事的行动，那引起这个美国相当的反应，所以是美国后来强化这个美日这个安保这个合作，而且呢，美国政府还强调说，钓鱼台是美国跟日本这个合作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这样的一种副作用对中国是不利。我们不愿意看到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里边提到说这个要和平统一那么这个不是武统，那么不希望说这个中国的这些军事动作这个干扰他的整个对台的策略。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的分析。那么在请教台北的李华哲老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张中国空军通过了官方微博公布的照片。在这张照片当中，轰六 K 位于画面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那么根据专家的研判我们看到这张中国空军透过官方微博公布的照片，画面中呢有出现台湾的玉山山脉，那么这也高调证实了早前解放军军机逆时针绕台一事。那么我想请教李华球老师解放军这一次同时出动了侦察机、轰炸机还有加油机，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分析，那这批战机明显的是在准备做非常实际的攻击战线那么台湾的预警机也起飞因应，我们看到画面中有这个玉山山脉的出现，想请教您，共机这一次的绕台演训的情况是否不但已经是我们之前谈过的常态化，而且是进一步的实战化了呢？李华球老师。
是的，那么共军这一两年来，特别是蔡英文执政之后那么各种的演训或者是平常的训练都模拟这个实战的这一个整个过程来看，比过去更加的这个强调。那么当然从这一次军机的这个绕台侦察机、空中的预警机以及加油机，特别是这个加油机的这个训练，那当然是针对未来的这一个可能 爆发了这个战争来做一种更精密的这一个练习。不过呢，我觉得我同意刚才这个张旭成老师特别提到，有军队就必须要有训练，这是一定的啊，为战而训，为训而战。如果说军队没有训练，那当然不会有战力。我也觉得两岸之间或者是国际上的各种军事的这个训练啊，都是属于一种正常的我们也不必过于忧心，过于这个担心。但是呢，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共军的这一种接近实战化或常态化的这个演训啊，不断的在台海这一个周边的海域来实施。我认为特别要考虑到的就是两岸人民的这个观感，特别是台湾人民的观感。因为呢，这样子的这一个高频密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训，当然对台湾人来讲除了感到忧虑之外，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忧虑而感到害怕，害怕是因为会感到厌恶。这种对大陆特别是习近平在这次十九大常常提到的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和平统一来讲，我认为跟这个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所谓的经济社会的这个融合的这个理念呢，它是有差距的。因此对台湾人民来讲的话，在心理上的这个因素，因此呢，我认为是多少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冲击。所以我觉得中共的这个演训啊，它当然是必须要，但也应该考虑到台湾人民或者是大陆人民的感受啊。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因素。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导播进一张图卡来看一看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最新的这一起事故。而这架美国海军的运输机坠机的位置大约是在冲之鸟礁西北方150公里的地方。根据美军第七舰队还有日本冲绳防卫局的资讯表示坠机的位置我们看到大约是在冲绳和关岛的中间。那么这架运输机呢，是在飞往里根号航母的途中失事的。里根号目前位于菲律宾海域，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参加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目前正在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张旭成博士你怎么看美国第七舰队近来可以说是事故频传我们知道六七十年来其实上不断是59年的八二三炮战，还是1996年的导弹危机的时候，台湾方面对台海安全最大的信心似乎就是谈到这个美国的第七舰队来了。那么现在美军的第七舰队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对于台海安全你认为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张旭成博士。
这个美军这个发生很多事故这个我们都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美国也不掩饰他自己有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更这个认真来在演练，是他们的人员这个训练不够，那么要更加这个努力去工作。我想这个反而是好的，就是说让他们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这种军队如果同时这种演练的话都会发生事故。中国也有这种事故，只是中国通常是不会公布。我记得很多年前这个中国的潜水艇有一艘潜水艇沉下去了就没有再上来，就好像最近这个阿根廷潜水艇在这个海底下这个爆炸这是比较透明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七舰队的一些问题，我相信这个美国人他们自己注意到自己有问题，所以要更加努力来找出问题，那么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不必我们把它这个夸大它的这种重要性，其实没有那样的这个厉害，对台湾这台湾海峡这种关系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影响。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你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就要请您分析了。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七舰队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6起非战斗事故，总共造成20人死亡那么有台海过去有台海安全靠山这样称号的这支顶级的舰队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人说是撞邪了，有人说是美军的任务过度繁重令士兵没有足够的训练时间，您的看法是什么？另外我们刚刚从图卡上面也看到了这个坠机的位置是在这个冲之鸟礁附近，是台湾和日本有争议的岛礁附近您认为这个我们加总刚才我们讨论的部分，包括了攻击绕台还有这个美舰频频撞船，是否为台海安全还有川普总统所称的印太区域增添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呢？您的看法？
是的， 我想最近的这个美军的这个相关的军队在军事的这个训练当中啊，发生许多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呢，训练呢难免会有一些小的瑕疵出现，这也印证了这一个可以在实际的这个训练当中来验证它的缺失在哪里，它的这个武器的这个精密度以及人员的训练或者是精神战力等等。那么我认为呢，最近的这一连串的这个美军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小瑕疵，再加上川普近期到中国去访问，在日本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相关的有关印太区域或印太的这个战略来讲啊，我觉得没有实际的证据能够证明说，美军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演练的这个瑕疵，以及印太的这个战略，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画上等号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啊，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那么国际上的话，许多的这个评论呢，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我如从军事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它应该不能把它画上等号。但是呢，如果从整个国际结构的这个角度，战略格局的这一个可能未来因应美中之间的这一个战略上的这一个相当程度的这一个竞争，或者是我们从印度洋、太平洋以及从俄罗斯、日本、澳洲、韩国等这个海域来看的话，那么未来研判啊，从印太的这一个区域所延伸出来所谓的印太的这个战略来看的话，不排除美中之间未来的军事的这个竞争呢、啊，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紧张，但是呢，我不认为啊，这个紧张未来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会发生高强度或甚至于引发战争，这个可能性不高。不过呢，区域的这一个紧张造成国际间战略的这个频密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忧心呢、啊，我想这个应该是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来观察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好的，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继续请教我们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了，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张旭成老师，就是想请教您最近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特别是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已经有川普已经答应一批了，未来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军售。那么您觉得这种台美之间未来军售的升级是会遏制，还是会激化两岸之间的这种军事的冲突与紧张？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最近美方也放出了一些空气，说或许这个美国的军舰，美军的军舰有可能到台湾来，这当然大陆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您为什么看？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美方会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美国的这一些可能的动作是因应这个中国方面，比如说有太多人喊这个武统了、那么包括这些这个中国军机这个围绕这个台湾啊，或者说这个在日本的领域这样的一种动作，所以这个他未来比如说对台湾武器的这个对台的军售的升级，也是一种反作用。这个因为美国也不愿意说这个跟中国有太这个可以说是激烈的这种攻防了。不过他必须有所应应。那么我的了解，这个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国安团队啊，他跟这个奥巴马总统是不一样这个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几位目前的国安团队的这个成员，他们觉得说奥巴马过去对中国是太软了，过分的强调这个协调合作，但是呢没有看到说中国一直在这个强化的武力，而且他在南中国海的这个造岛啦那么建造这些军事设施，把整个这个南海的这种军事改变，所以美国是会比较有强力的因应他们认为说中国未来会对这个美国的这种挑战。因为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政治报告里边谈到说这个未来这个是要富国 强兵啊，一个一流的这个军队挑战美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美国方面开始有所因应。所以啊，这个如果说中国的决策决策者了解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继续到对台湾的这些威胁啦，不管是军事上的外交上，这样都是这个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反应，对台湾人民跟大陆的这种一些做法会比较反感。因为这个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说，统一不只是形式上统一，而是要有心灵上的契合。但是呢，这个北京的一些这个官员啊，或说这个安全部门啊，或者这些鹰派他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说跟习主席的这种主张啊，这个可以说背道而驰，他们必须有所检讨。
好的，谢谢张旭成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在台北的来宾李华就职医院。不过呢，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一些关于在美军方面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台湾内部的问题啊。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关于猎雷舰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海军初步惩处名单出来了，一共有23位将校受到惩处。那么蔡英文总统呢，也针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台湾的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所以他也亲自的这个出面喊话，并且放上脸书。我们先来看一下蔡英文总统在这个公众谈话上是怎么谈到这一段事情的。
走向国防自主的这条路，从来不是顺风顺水。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个案的挫折影响国建国造的决心。我是三军统帅，国军有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一起承担，而国建国造的工作我们会更坚持到底。接下来政府、国军及产业都要共同的投入，让这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政策克服万难继续向前。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谈话。那么继续就要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执行长，就是我们注意到刚刚这个蔡总统在这整个谈话之中先前这个片段没有截取到，他有一点就是说这整个过程是以前的政府所造成的错误。那当然这句话也是其实在台北的这个媒体当中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因为就是说意思就是第一个好像撇清关系，第二个这是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现政府只是延续前政府的政策。那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蔡总统的话是有这样的意思吗？另外想请教你的是，上个礼拜我们的来宾有提到，他说其实就国建国造来讲，台湾的能力还是有一段差距，他也质疑台湾的这个国建国造的必要性。您怎么看待台湾国建国造的问题？
是，那么先谈第一个问题，蔡总统这个讲话，当然这一个国防自主跟国建国基国造当然是从前朝的政府遗留下来，这个是毋庸置疑。那么这一次整体的这个到目前的发展的这个倾覆的这个弊案来看的话，我认为倾覆它有三个不足的条件。第一个，造舰的设计它不够；第二个，造舰的技术它没有；第三个，它本身的资产就非常有限。他根据报纸的这个披露啊，他本身的资产大概有说三几亿，有时候二三十亿，但是呢，这个目前的这个猎雷舰的这一个舰案来讲的话，是两三百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这样子的一个经费。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当然倾覆它本身的条件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案就目前来看，从过去前朝的这个招标案来讲来看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么在延伸到目前，特别是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24亿这一个经费的这个拨发来看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个人从军事的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啊，前朝跟现在的这一个执政者啊，都必须要再来检讨，针对这个个案来做一个非常坦诚的一个检讨，对老百姓做一个交代，对未来的国防自主的发展啊，做一个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检审啊，这才是一个重点。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台湾是不是有能力啊，这个国建或国基国造，我个人呢，倒没有这么乐观，但也不是太悲观。必须要的话，我认为第一个，台湾必须要 在国机或国舰的这一个自主的这一个建造来讲的话，第一个必须要取得民意大部分的认同。如果没有民意的认同，没有民意的支持，那我想这个案呢必须要进一步来考虑。特别是从庆富这个类别舰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国人其实是存在的一个质疑性。同时呢，从媒体的报道来讲，许多的国人对这个案子目前的发展是不满意的。第二个，我觉得呢，台湾的这一个高精密的这一个造舰造船的这个技术啊，目前看起来，台湾就这个造船来看的话，过去海军本身它是有这个造船厂，那么它是造比较传统、比较不是太精密的这个造船厂是可以的，沱江舰也是我们自己自产的，那么也服役了多年，当然有一定的缺失，但还是有一定的功能。可是呢，如果要像目前呢来看的话，这一个类雷舰或者是更精密的舰，那恐怕台湾的这个技术能力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因此呢，整体来看，我认为在国防自主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当然必须要发展，但要考虑到技术，还有整个整体的这一个建案的这一个后勤的这一个未来的这一个补充啊，或者是整体的能不能结合台湾本身军事的这个需求啊，这都是一个重要关键点的一个考量。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的是，台湾如果真的想要独立。哎，你好，能听见吗？
听得见，请讲。
就是说台湾能不能学习北朝鲜，有没有可能研发属于自己的核武器，具有真正的威慑力来保卫自己呢？
好的，感谢新疆黄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来回答您哈。下一位是台北的黄先生。台北的黄先生，
老师好。
请说。
中共不需要用武力来那个攻击台湾呢？现在台湾哈，前两年那个高房价、低薪资，他中共用这些是优秀的，就是优渥的那个待遇哈，那把台湾的那个前两年挖走哈，那台湾就根本就没有办法那个。外出下去啊，所以说那个中共要打台湾，没有这回事的，他不会打，他会挖台湾的那个天然源过去啊。
好的，
挖过去之后，台湾
台北的黄先生，明白黄先生的意思是说，北京不需要武力攻台，事实上用一些穷台政策或是对台湾人才进行慈禧，就可以对台湾造成一定的威慑力，这也是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一些话题。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回应您。四川的李先生是下一位，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
啊，我是709律师案中的教师李勇，我请求美国之音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帮帮我，我请求祖国本着法治精神来审判我，我对方方面面的人都有得罪，我欠大家一个谢罪，给我一个谢罪的机会吧，我也欠对民主社会的一个道歉，我也欠对海峡两岸同胞的一个交代，我也欠对祖国的一个交代，同时新时代也欠对世界的一次法治精神的审判展示，我请求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组成对我的审判。江家勇已经审判完，现在刚
李先生啊，这个谈到709案，其实事实上美国之音的各个节目也都非常关心这个中国人权的话题。我请您这个其他节目，我们也会就您所关心的事情啊进行评论的。感谢四川李先生的来电。另外，我们看到台北的吕先生也进来了。台北的吕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
请讲，吕先生。
我现在可以讲了吗？
可以的。
好，关于中共的飞机来绕台，我认为他们是为了内部，他们是为了内部的维稳，给他们里边的老百姓看的。他并没有那个能力来攻打台湾，没有那个能力攻打台湾，他只是在安慰他们内部的那一些人民，因为他内部太不稳定了。
好的，感谢吕先生的评论。他认为说北京没有能，事实上没有能力来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是为了要维稳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武力绕台的动作。另外我们也还要接到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些评论，我想要念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杜三元先生他说，中共派军机绕来绕去拍几张照片回去，这起码就像是流氓勇枪自重到处亮枪示威一样，中共的这些动作只是用来愚民而已，跟刚才吕先生的说法有点类似啊。另外还有一个自由民主这位网友说，最近两年南海东海的军事对立形势，感觉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有向二战前的法西斯日本发展的趋势。另外风林火山这位网友提问，他说，请问嘉宾啊，如果共军攻击台湾，共军海军飞行员的子女被老师虐待导致共军作战失败，台湾是否能够得救？这是风林火山的一个留言评论。我想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刚才这个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来进行一个回应。刚才有一个听众也问到，这台湾是不是应该发展核武器，我想请教在线上的张旭成博士。张博士，
在蒋介石蒋经国的时代，他们的确这个曾经尝试要发展核武，但是后来美国发现了，那么这个要求这个台湾停止。我想现在大部分的人民都不认为说这个发展核武对台湾是必要的，因为核武要对谁？对大陆的这个同胞吗？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我们不必学这个北韩。我觉得说这个台湾的人民希望说这个我们跟大陆能够维持现状啊，保持这个友好的这种来往，这是我相信两岸人民最希望的。那么这个如果说大陆的这个领导人能够看到这一点而不限制，比如说这个大陆的这个游客到台湾来，还有双方很多交流都对都互相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不赞成我们台湾发展核武不必要。
好的，也请台北的李华哲老师回应。李老师，
是的，我也认为台湾呢不需要发展这个核武，因为呢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特别以现在来讲的话，北韩这样子的一个核武器的这个发展呢，引起国际间许多的这个动荡。那么特别是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情势来看呢，是相当的紧张的。所以我认为维持区域的安全也等于是维持本身国家的安全，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这才是一个真正国际间必须要发展的一个正能量。
好的，感谢李华彻老师。那么继续我想要介绍一个最新的消息，根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国防部美国五角大楼的国防部官员证实，就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之前的两天，中国试射了可携带多枚核弹头的新型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就有人揣测，中国这次试射东风41型的导弹，也许是习近平要对川普总统来还以颜色。怎么说呢？因为四月初习近平造访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首次的川习会的时候，川普总统当时是突然下令对叙利亚一处机场发射了39枚的战斧巡弋导弹。那么这一次中国试射东风41弹道导弹，就凸显了习近平的一个强军梦这是有些人的分析。那么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可以配备多达十枚的核弹头。那么张旭成博士，你怎么看这个最新披露的消息呢？张博士，
这个中国对于核武一直在这个加强增加这个他们各种各色的这种可以说是长程飞弹，这种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呢，如果说比起美国，目前中国的这种可以说 ICBM 啦，就是说洲际飞弹，大概是还是这个美国的大概五分之一吧。所以吧，这个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说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这种这个核武这种战争。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 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啊，不要认为说这个有核武啊，这个就可以威胁对方。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是 MAD 的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啊，互相保证毁灭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如果说讲核武啊，用核武来攻击对方的话，是可以说是不理性的啊。那么当然这个军方啊，通常都会比较啊，这个会用这种啊，这个核武的威胁。过去中国啊，曾经有几位鹰派的将领，比如说朱成武啦，啊，他曾经讲到说，这个中国准备啊，把西安以东的这些城市啊，在这个核战当中消灭。他也接着说，美国啊会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核武的攻击，有几十个城市会被毁灭。我觉得讲那种话都是非常不理性，不应该这样子。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那么上半场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教这个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美军这么共军这么多动作，包括十九大之后啊，出动这么多的战机，还有刚才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时报》的披露，就是川习会前夕，事实上中国也有试射东风41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面对这个习近平他的要把中国的军队打造成一流的军队这样的一个强军梦，对于台湾和美国分别造成哪些挑战？想请您跟我们分析啊。在美国方面，在美国主张更开放、更自由的印太区域，究竟？但是他们美国的经济又经常出现问题，究竟在这个面对更自由的印太区域的时候，美国的挑战是什么呢？另一方面，台湾刚才博弈也提到有很多自己的国防军事方面的问题哦，那如何避免不再发生一些意外事件来因应中国不断升高的武力威胁？想请这个李华球老师从台湾跟美国这两方面跟我们进行一下分析。李华球老师，
是的，我想最近的这一个美国的媒体的这一个披露啊，说这个川习会或习川会之前都有互相来这个试射这个导弹来做一个较劲。这个来讲的话，这个讯息啊没有获得官方的这个证实。不过呢，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讯息当然也代表了两国之间，中美两国之间在军事这个博弈的跟军事的这一个军备的这个竞赛啊，仍然在大家的这一个忧虑当中呢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我认为在21世纪的这个现代来讲的话呢，国际间最重要应该是一个和平跟维稳，这才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格局。那么相对来讲的话，美中这两个大国如果说带头，那么借由不管是印太战略也好，或者是大陆在东海南海的这个军备的这个建构也好，那么互相来这个制肘对方，甚至于近期的这一个川习会之前，那么在川普访问日本的时候传出了这个印太战略，特别就是为了针对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这一个对抗而来。那么当然呢，目前来讲的话，印太的这一个战略来讲的话，它还是一个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说辞而已。是不是在印太这一个区域的这几个主要的国家，好比说美国、澳洲、印度、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他们都准备好了吗？我认为呢，目前来看的话，当前的这个国际间来讲的话，国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发展啊，还是以经贸为主。那么许多的国家在经贸的发展当中呢，都属于一个还处于一个在高度的经贸发展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如果印太战略成型的话，坦白讲，它必须要花费非常庞大的这个经费，以及非常庞大的这个军备战略的这个调整跟它的适应当中。所以我认为啊，从台湾的角度或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军事的这一个成平的这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建构啊，才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点。如果是属于为了要让国家的这个稳定，或者是大国的霸权的这个心态来作祟的话，我想呢，不管是印太战略或者东海南海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军备的竞赛来讲，我认为对区域上的这个不稳定，乃至于对国际上的这一个不够健全，都必须要负一定的责任。我想这都不是呢太好的事。
好的，感谢李华春老师。那么有关于美中台军事热点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不过我们稍后如果下半场还有时间的话，两位来宾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两岸之间的外交战，现在又有新发展了。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